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啊都有平安。今天呢，我们还再一次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叫做十大灾难的第二个部分。这几天呢，也的确是有一点忙，因为初几这几天啊，都在走亲串友的。即便我不到别人家里面去啊，别人也跑到我们家里面来。所以每次呢，我想录音的时候啊，朋友或者亲戚啊，就跑过来了。所以啊，弟兄姊妹，别说你们很着急，把我自己也给着急的。那么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我嗓子哑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可能过两天就好了吧。所以只能够希望弟兄姊妹啊，将就的听一下。愿上帝啊赐福给大家，也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也帮助啊我们的学习。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主你的面，来聆听主你的宝贵的生命的粮。就求主圣灵可以来打开我们的心门，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中。愿主也赐下平安、喜乐、信心和爱心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还是来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我们要阅读的圣经是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这两章是谈到了十大灾难的最后的三个灾难，分别是蝗灾、黑暗之灾和击杀长子的灾难。在上一讲啊，我们也谈到了十大灾难，它是呈递增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一样灾难都比上一样灾难呢更加的严重。在第七灾啊，上帝降下了这个冰雹的灾难，有闪电，有雷轰，这个冰雹啊与火掺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甚是厉害，甚至啊从埃及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冰雹。但是啊，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于是呢就来到了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面上帝再一次谈到了法老的心刚硬，那么不但法老的心刚硬，他臣仆的心啊也都刚硬。其实呢，在一开始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预知啊，就已经告诉摩西法老的心非常的刚硬。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九节，上帝啊就对摩西讲了，上帝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并且在第四章21节22节里面也谈到了上帝呢要击杀埃及的长子，上帝说，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就是任凭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在摩西一开始蒙召的时候啊，上帝就告诉摩西了， 除非他显出他的大能来，不然啊，这个埃及王法老是不会容他们去的。并且直到最后击杀他们的长子之后，那么他才容以色列百姓去。并且在摩西蒙召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告诉摩西他要击杀埃及的长子。那么这一个叫什么呢？这一个叫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他知道人心，他预知法老的心会刚硬，并且他预知只有击杀埃及的长子，那么埃及王法老才肯容他的百姓去。那么为什么要击杀埃及的长子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要击杀埃及的长子，乃是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出埃及记第四章的22节。可是呢，埃及王法老却不肯让以色列百姓出去敬拜上帝，所以啊，上帝就击杀埃及的长子。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为婢做苦工，被埃及人所看不起所压制，但是呢，在上帝眼中看来，以色列是他所爱的。上帝为什么爱以色列呢？乃是因为上帝的律法交给了以色列去保管，所以以色列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保管着敬畏上帝的知识，就是保管着上帝的圣言。上帝啊，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才特别眷顾以色列。那么这个呢，叫做上帝的主权。所以因为法老王不容以色列百姓去，那么就来到了第十章，上帝降下了蝗灾，就是蝗虫。圣经在第十章的第六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那么第七个灾难，上帝怎么形容啊？上帝说，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么第八灾的蝗灾，上帝怎么说？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所以弟兄姊妹，一灾比一灾更严重，呈递增的情况。为什么要呈递增的情况呢？因为人心越来越刚硬，需要更大的苦难才可以唤醒人心。所以当摩西奉上帝差遣把这个灾难啊告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埃及的臣仆他们就怎么说啊？他们就对法老说啊，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时候啊，埃及的臣仆他们怎么样？他们害怕了。虽然埃及的法老心里刚硬，但是呢，他的臣仆们却害怕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啊，这个大臣呢、啊、就不再支持法老的刚硬的心了。所以于是呢，法老就将摩西和亚伦再一次召过来，问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或作你们存着恶意，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呢，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法老问摩西和亚伦啊，说你们都是谁去？摩西怎么说？我们都要去，连牲畜呢也要去。所以这个时候啊，埃及王法老就看清了这个摩西和亚伦的目的，就是要离开埃及。所以法老他就怎么说啊？他说，我容你们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这句话呢是一个祝福的话，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这句话是一个祝福的话。但是呢，这个祝福啊却非常的假意，就是虚假。因为他接下来就说了，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也叫你们存着恶意。所以法老他知道摩西和亚伦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不再回来了，然后他就说，你们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但是呢这一个妇人和孩子要留下来的。说完之后啊，也不给摩西和亚伦这一个讲话的机会，就直接把他们赶出去了，就是撵出去。所以可见啊，这一个时候法老是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向埃及伸杖，上帝啊就是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啊，这一个东风把蝗虫啊都刮了来。圣经在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啊遮满地面，甚至呢地都黑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个场景啊，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连地都被遮盖成为黑暗的了。所以你想该有多少的蝗虫，该有多么的恐怖。所以蝗虫啊就吃尽了一切，冰雹所剩下的蝗虫都吃尽了，连一点轻的也没有留下。那么这一个时候啊，法老就急忙啊把这个摩西亚伦召进来。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词叫做急忙，可见事态紧急。法老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样子，因为蝗虫吃得甚快。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那么这个时候呢，法老啊又开始认罪了。他的这一次认罪啊，和上一次这一个雹灾认罪呢也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惧怕刑罚，因为利益的损失，却不是真正的认罪，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压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被迫的承认他的错误。虽然如此啊，这个上帝还是垂听了摩西的祷告。于是啊，上帝就刮起了极大的西风，就把蝗虫啊吹入到红海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埃及的四境啊，连一个也没有留下。所以蝗虫来得快，那么去的也快。东风刮来，西风刮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但是呢，蝗虫这个灾难啊消失以后，法老的心又刚硬了。于是就来到了第九个灾难，黑暗之灾。圣经告诉我们，埃及遍地都黑暗了，那么这个黑暗呢似乎可以摸得着。弟兄姊妹，这个黑暗可以摸得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黑暗太浓密了。我们都见过这个大雾天吧，当这个雾啊太浓密的时候啊，我们的手都可以抓得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黑暗该有多么的黑。那一个时候呢没有电灯，所以当时啊人们生火点灯的话，这一个火光也不能够照亮起来，因为黑暗太浓密了，把这个火光呢给它遮蔽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黑暗太黑了，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乃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么这个黑暗持续了三天，三天之内人没有来往，没有相见，谁也不敢离开他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所以上帝啊就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给他分开来。所以弟兄姊妹，埃及的这个黑暗呢非常的黑，它代表着人离弃上帝之后的景况。弟兄姊妹，埃及的黑暗代表着人离弃上帝之后的景况，乃是极大的黑暗。正如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大呢？这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23节。 但是以色列家中呢却有亮光，所以呢就代表着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乃在上帝的光照之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耶稣宣告他乃是生命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乃要得着生命的光。其实呢，这个光起先是照亮埃及地的，但是因为埃及人他们拒绝上帝的救恩，以至于他们被这个黑暗所笼罩。那么另外呢，就是上帝降下这一个黑暗之灾有什么目的呢？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击杀长子之前啊降下这一个黑暗之灾呢？其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让埃及王好好的反省反省，也包括埃及人都让他们好好的反省一下，给他们三天时间处在这种完全的黑暗之下，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地方，所以就能够使他们好好的来反省反省，使他们回想这一而再再而三所临到的九个灾难，使他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偶像是虚假的，唯独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才是真神，并且让以色列百姓去。所以呀，在这场黑暗当中，这个埃及人他们就回想过来了，他们就醒悟了。所以在后来这个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走的时候，那么埃及人他们就愿意把这个财富呢给以色列人，但是法老的心却依旧刚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总是给人恩典的时期，他总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能够去悔改，让我们能够去反省自己。今天我们都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我们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知道埃及人他们是敬拜这个太阳神的，但是呢，上帝透过这个灾难使埃及人可以知道他们的太阳神是虚假的，是完全的没有力量的。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神丝毫也不能够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明白，偶像不能够拯救我们，唯独上帝才是真神，是活神。人所敬拜的这个雕刻的神像啊，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们毫无生命，毫无气息，是人手所造的。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读到二十节。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读到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是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骄傲的人降卑，骄傲的人呢要屈膝，要俯伏敬拜，并且偶像在那日呢必被全然废弃。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一切敬拜偶像的，他们要把偶像呢抛给这一个田鼠和蝙蝠，把这一个金偶像、银偶像呢都抛掉了。我们知道这一个金偶像和银偶像是非常尊贵的偶像，但是呢在那一天也丝毫不能够拯救他们，正如埃及人所敬拜的太阳神不能够拯救他们一样。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法老就把摩西和亚伦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这个时候啊，法老王又做出了让步，就是允许他们的妇人和孩子和他们同去，但是呢，这一个牲畜要留下来。在刚才的第八灾当中，法老王只允许他们的壮年人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却允许他们的妇人和孩子也可以同去。但是摩西却怎么说啊？摩西说，我们都要带去，连一提也不留下。所以法老王的心仍旧刚硬啊，并且怎么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这句话呢，显明了摩西他的信心，就是他相信上帝会带领他们出离埃及，永远不会跟法老再见面。但是呢，虽然法老他这样的恐吓摩西，那么上帝却还有最后的一样信息灾难啊，让摩西传给法老。所以摩西啊，必须要凭着信心再一次来到法老的面前。在第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掌管着一切，他知道人心的走向是怎么样，所以呢，法老的心就在上帝的手中掌管着，他知道该怎样来对待这个法老，该怎样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上帝又说，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就说埃及王法老呢会把他们赶出去的，就是走得很急。既然走得很急，所以呢要提前就准备，提前准备什么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就是准备啊，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于是啊，摩西就来见法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所以摩西就来见法老，告诉法老上帝要击杀他们一切投生的，从最大的法老到最小的这个婢女的长子，甚至连他们的牲畜呢，投生的都要死亡。在第六节，圣经形容说，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最后的几灾所用的这一个语文的描述啊，首先是第七灾的冰雹这一个灾难，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第八灾的蝗灾，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还有这第九灾的黑暗之灾，这黑暗似乎摸得着。然后就是第十灾的这个击杀长子的灾难，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这里面谈到是摩西他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上帝的使者，也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上帝的代表。所以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就代表着上帝给法老的恩典时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摩西的愤怒代表的是上帝的愤怒。上帝一直容忍这个埃及王法老，直到这十个灾难。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 但是呢，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上帝。虽然上帝会击杀埃及的长子，但是呢，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虽然埃及的这个长子被击杀，但是呢，埃及王法老仍然怎么样？仍然刚硬。他虽然最后啊，允许以色列人出去了，但是呢，他的这种允许啊，也是强迫的，是把以色列百姓赶出去的，是在那一种头脑的发热当中，头脑的这种气氛当中，把以色列百姓赶出去的。所以后来他又怎么样？他又追赶以色列人。所以可见啊，这一个埃及王法老他是一个多么刚硬的人。弟兄姊妹，这告诉了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抵抗抵挡圣灵的感动，抵挡拒绝上帝的恩典，那么他会刚硬到什么地步？这种刚硬呢，是说罕见，弟兄姊妹，这种刚硬啊，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就是说，人拒绝圣灵之后，人这种刚硬的心，连自己都无法去相信。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的拒绝圣灵，都是为下一次的犯罪做好了铺路。每一次的犯罪都使下一次的犯罪更容易。每一次的抵挡圣灵的感化，那么都是在削弱圣灵的感动。那么最终啊，就会像这个法老一样，走上不归路，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不得赦免的罪。那么相反呢，也是这样，我们每一次的抵挡试探，抵挡罪恶，都为下一次的抵挡试探，抵挡罪恶做好了铺垫。我们每一次的得胜罪恶呀，都使下一次的得胜罪恶呢更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法老刚硬的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警戒啊教训。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透过这十大灾难，我们看到了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他是活上帝，是真上帝，他掌管着他手所造的一切自然界的力量。上帝不会被自然界的力量规则所束缚，反而他能够使用这些规则和力量。我们也看到了一切偶像呢都是虚假的，都是没有生命的。这患难之日呢也不能够拯救我们，唯独上帝才是真神。愿我们今天啊都可以放下我们的骄傲，能够存着一颗谦卑悔改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领受主的恩典，在主的恩典当中啊，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和喜乐。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救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救主啊，跟从你的人就在光中行走，在生命中有平安有喜乐，没有信靠你的人乃在黑暗当中。愿主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除去我们内心的刚硬、骄傲和自以为意。愿主帮助我们，愿圣灵保惠师来感动我们，使我们听从主的教导，也跟从主的脚踪，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打开天国的福库，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